我们能够迈向得胜。求恩主你亲自祝福今天的信息，借着耶利哥城的故事再一次向我们传讲我们怎么样因着圣迈向得胜。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在主面前是敞开来的，因此神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里面，成为我们灵命成长的帮助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今年的讲道是按照约书亚记来讲，已经讲到了第六章，那么前面第三章说到因着神大能的手分开约旦河水，使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，然后他们来到了耶利哥城的前面，这是他们在迦南地的第一场战争。那我们熟悉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一场战争的结果，神大能的手使耶利哥城倒塌，以色列人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胜仗。看起来到目前为止，以色列人有神同在，天空长蓝，凡事顺利，很美的一幅图画。那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，求神也常与我们同在，求神赐下祝福满满，希望我们的一生过得平平安安，无风无浪，能够照圣经所说的神是 24/7 的神，无时无刻都在眷顾我。神啊，我向你祷告，你就回答我的祷告，这样我就真是一位有福的人。有一本书啊，书名叫做《为何上帝不理我》啊，作者是杨斐利。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？那我不能马上告诉你，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太有意思了。如果把内容摘要告诉你，就好像把电影的结局给你说了，你就失去读这本书的兴趣。所以作者杨斐利啊，他在这本书的一开始他就说了一些例子，都是他所接触到的个案或是读者写给他的信。这些例子就说到啊，他向上帝祷告自己的困难似乎都没有回应啊，好像上帝总是袖手旁观，不插手管人事。那有位姐妹说啊，她常常为她那青少年的儿子祷告，可是呢他儿子后来还是因为吸毒被关起来了。为人父母该做的能做的他都做了，接下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说，神啊，为何你不听他的祷告？难道神你不像他一样爱他的儿子吗？还有一位读者写一封信来说，他说这几年对我来说实在很辛苦啊，有时压力很大，觉得快要崩溃了，这一切都在动摇我对耶稣的信心。他说我的疑问不是啊，耶稣是不是真的，也不是在怀疑耶稣的救恩。他说我的疑问是，我对神的信仰到底有多真实，所谓的我跟神的个人关系有多真实啊。还有一个人这样说，他说他觉得要相信一些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超自然的，那些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例如啊，我们知道刚才读了出埃及记啊，红海分开，约旦河水分开，这些超大自然的事情呢，不是那么难去信啊。他说反而要去相信那些不是超自然的，会在日常生活中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啊，却有困难。例如在我身边有一些不信耶稣的朋友，好朋友跟亲人，为他们祷告，向他们传福音，可是呢他们信耶稣好像不太可能会发生。还有在我身边那些最亲近的家人啊，是我的配偶或什么人，他那个坏脾气啊，他那个个性能够被神的话改变得更温柔，他那个坏脾气会变好，好像在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的。教会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儿女上儿童主日学，参加青少年团契，在教会长大的孩子进了大学以后，很高的比例年轻人不再去教会了。他们大学毕业开始工作，有一份收入很好不错的工资以后，他们的追求欢乐忙碌的人生呢，信仰不再吸引他们，信仰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。父母很心急啊，常常为他们儿女祷告，但是改变 就是没有发生，好像上帝不理我啊。去年十二月，我跟师母去到了旧金山度假，在那里的街上，我看见两位男人十指相扣的手拉手在街上走路，我们又看到两位女人在街上拥抱亲吻，在一个一切都是谈开放、谈接纳、谈不干涉别人自由的城市，我心里面这样想，我说神啊，你的旨意如何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大家都在追求享乐、追求财富，他们对福音的冷漠，不觉得福音救恩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，福音怎么样传给他们呢？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要往永恒生命的这个方向走，但是整个世界的文化却往反方向，往那个方向一直走，世界的道德观往下坡，一直走在变质，性开放的风气随着 Internet 的威力越来越厉害。弟兄姐妹，我可以把这些让我们很沮丧的事情继续的再讲下去，因此这些不可能、这些困难就好像一块砖头一样，一块一块的叠在我的面前，叠成了一座很高很坚固的高墙，是我跳不过去、打不过破的一个高墙。那这一堵墙挡在我信心的前面，挡在我眼睛的前面，因此我眼睛看到的都是不可能和困难，我心里面也有一座坚固的耶利哥城，成为我信心的大难题。神啊，你会不会帮助我攻破我的耶利哥城呢？为何上帝不理我？跟有神同在的祝福，在字面上的意义，从人的眼睛来看，好像是地球的两极，像南极和北极相隔那么远。那这两点有没有可能能够拉近一点？从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因着信迈向得胜，从相信走到得胜之间的距离有多远？到底有什么关键性的东西呢？是存在于在这两点之间呢？从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，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他们来到了耶利哥城的前面，抬头看着这一座盖在山坡上高大坚固的城墙，他们心里面想着，那两位被差派去打探虚实的探子所回来的报告，那根据这个考古学的研究，1907年到09年，考古学家在耶利哥城发现两重古城墙，第一重的外墙有20尺高，6尺厚啊，我还不到6尺啊，比我身高还高一点的厚度啊。那第二道城墙是内墙，有30尺高，12尺厚，两道城墙之间牢牢地保护耶利哥城。那敌人已经知道他们已经来了，6章1节说，耶利哥城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关得严谨，没有人可以进出，敌人严阵以待，以逸待劳，准备好要来击杀来攻城的以色列人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看着在山坡上高大坚固、城门紧闭的耶利哥城，以色列人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难题？因为凡是从下往上攻打的人都是居于劣势的地位，站在高高城墙上的人居高临下，是最优势的作战地位。那你想，即使以色列人攻破了外墙，进到了内墙之间相隔15尺的距离，他们要马上就要攻破内墙，否则呢，被夹在两堵墙之间的以色列人不就像是夹心饼干一样前后受敌，必死无疑吗？这场硬仗要如何打？要如何打？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才能攻破耶利哥城？似乎是 Mission Impossible， 一个困难重重的任务。请你看今天的讲道大纲分成3点。第一点呢，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大的难题，他们要攻破一个坚固的耶利哥城。第二点呢，神已经给出得胜的应许，答应他们 会带领他们打这场胜仗。第三呢，在信心的征战中，他们有应尽的本分，应尽的本分。在六章二节，耶和华告诉约书亚说：“看啊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。”神说：“看啊，你们已经得胜了。即使外在的环境看起来，你们好像还是居于劣势的地位，但是我耶和华你们的元帅说：看啊，你们已经得胜了。因为这场战争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抗战，这场战争不是人的战争，这场战争是神的战争。所以神是你们的元帅，只要你们照着我的话去做，尽你们的本分就可以了。”对以色列人来说，神交代给他们一个作战方法，是从人的理性不能了解的匪夷所思，从来没有听过作战的方法。真的管用吗？行吗？只要每天绕城一次，连续绕城七天，在第七天绕城七次，然后吹角大声呼喊，刚才看到的两堵六尺厚十二尺厚的城墙，一个往外倒，一个往里面倒，就这样倒了吗？这个故事我们听过很多遍，也很多的牧师讲到，似乎顺理成章，没有什么疑问啊。可是我心里面会想啊，如果我是当时的一个以色列人，我就走在那个绕城的队伍里面啊，我心里面会有个怀疑啊，站在耶利哥城墙上的敌人会不会丢几颗石头下来就把我打死了，或者是墙上的敌人射几排箭下来我就被射死了，或者是呢他们把一桶烧的滚烫的油就倒下来，我就被烫死了。我这样子绕着城走，一点防卫自己的措施、安全措施都没有，太没有安全感了吧？而且我的心里面有想着，为什么这么麻烦要走七天呢？就走一天，我们吹角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倒了，不是更有效率吗？马上看见神大人的手就彰显出来，还要走七天？我心里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怀疑、疑虑、不了解、不安全，甚至不同意啊。但是人的这些想法对攻打耶利哥城有没有帮助？有没有帮助？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因为刚才说了，这不是人的战争，这是神的战争。属灵的战争要用属灵的方法打，不是用血气的方法打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四节他这样说，他说：“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，我们要来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，不凭血气征战。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，可以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”所以我们回到今天读的经文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这样说：“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”原来得胜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着信，在神面前有能力才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他说：“看啊，神已经把耶利哥城交在你们的手里，看啊，神已经答应要带你们去打胜仗，因为这场战争的属灵意义大于实质的攻破耶利哥城。因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传递给所有在迦南地的每一个王，他说宇宙中的真神要来打败你们所敬拜的假神偶像。这场战争是神的战争，因为以色列人相信神，因着信他们靠神征战，不是靠他们的兵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一场信心的征战中，以色列人只要做好一件事情，只要做好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他们应尽的本分做好就行了。那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应尽的本分是什么？应尽的本分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要来明白这一点，我们首先要来弄清楚因着信的真正意义，因着信的真正意义。所以我们就回来看第五章，讲到约书亚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因着信攻破耶利哥城之前， 我们来了解约书亚的信心，因为他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领袖。在上一周主日正道的经文就是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，那个时候在作战之前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约书亚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站在他的前面，约书亚就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啊？这人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所以约书亚听见了就俯伏在地下拜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接下来的十五节说，神给约书亚的第一个命令是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这节经文要表示一个什么重要的意义吗？表示什么重要的意义吗？因着信，约书亚相信什么？约书亚相信什么？他相信站在他前面的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因此他的相信就产生顺服。你注意15章15节说的，约书亚就照着行了，照着去行才是整场打败耶利哥城的关键。脱下鞋子，神不但告诉约书亚你要脱鞋，还告诉约书亚说为什么要脱鞋的原因。他说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同样的一句话出现在出埃及记3章5节，当神在何烈山对摩西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的。同样的话语，那时候摩西的反应是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为什么怕看神？怕看神的意思就是敬畏神，敬畏神。所以在这里脱鞋是表达敬畏神的一个动作。要脱鞋子的原因是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，因为你现在就站在神的面前，在圣洁的神面前，你当存着敬畏的心。在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几个字就是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原来照着去行才是真正能够打败攻破耶利哥城的一个关键，因为照着去行就是顺服服从神的权柄。因此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，相信，相信最基本的内涵必定包含了顺服的意思。因为顺服这个字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，愿意为神的缘故自愿地放下我个人的意志和权力，照神所说的话去活出一个整齐有次序的生活。这个次序是照神所定的次序，我愿意放下我的意志去活出这样一个有次序的生活。举个例子来说明顺服跟相信之间的关系。那我们都相信啊，地心引力是真实的，所以你把一个苹果哈往上丢，你就确信苹果会掉下来，你把石头往你的头上丢，确信掉下来就打到你的头，不会有怀疑。那当你站在一个30尺高的屋顶上呢，你也不会傻傻的就往下跳，以为你是超人，因为你知道跳下去即使没有死也去掉半条命，不会做这个事情的。所以你对地心引力的相信不是你思想上的认同而已，而是你会带来适当的行为，你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。所以当我们是真实的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深信不疑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产生那个自发性，没有怀疑，出去要做出来跟我们信念一致相应的行为。所以因着信，信什么？因为你相信有地心引力，你在地球上的每一天你就一定会顺服地心引力的原则，你不会故意去对抗它，而事实上你也没有能力去对抗地心引力，反其道而行。所以我用这个例子要表达一个概念，就是说不管走到哪里，相信与顺服总是一起出现的，一起出现的。所以对约书亚来说， 他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，在这场信心的征战中，如何因着信迈向得胜？弟兄姐妹，听到现在你明白吗？如何因着信迈向得胜？从相信到得胜之间，那个关键性的东西就是以色列人应尽的本分。这个应尽的本分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就是在相信神的时候，你要照着去行，你有顺服去行的行动，就像是你顺服地心引力的原则一样。人的怀疑不会帮助他们打胜仗，只有没有怀疑的相信所产生顺服的行动，才会使他们得胜。同样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相信神，你怎么信？弟兄姐妹，你相信神你怎么信？不是我在头脑里面想一想，我告诉我自己我信耶稣就 OK 了。你的相信一定会带出来一个适当的行为，是自发性的，没有怀疑的，是顺服神的行为。你知道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，你知道你要照神所说的照着去行，照神所定的次序去活出一个整齐有次序的生活。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因着信迈向得胜，在相信跟得胜之间的连结，我们必须要建立在我们应尽的本分上。应尽的本分上就是我有那个愿意照着去行顺服的行动。换句话说，顺服跟相信是可以画上等号的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五节的经文，他很清楚地说明相信和顺服这个字哈是一体两面的关系。在罗马书一章五节，他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，就从神受了恩惠，并使徒的职分，就是保罗的服事。在服事是什么？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。那信服真道原文的意思是，就是说进入信心的顺服里面，或者也可以翻译成进入顺服的信心里面。你看哪一个意思呢？你比较容易了解，进入信心的顺服里面，或者进入顺服的信心里面。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这样说，他说他的服事，他的职分是要在万国之中叫人家来信耶稣的名。那这个相信就怎么样？人要透过顺服才能进入信心，人要透过顺服才能进入信心。所以没有顺服就没有信心，有信心就一定有顺服真道的行为。所以这个两个字才会是一体两面的关系。因着信迈向得胜，在相信和得胜之间的连结，必须要建立在照着去行愿意顺服神的行动上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提到了许多的信心的人物，每一位信心人物之前他的开场白都是说因着信开始，然后呢就开始叙述这位信心人物顺服的行为。那我们就用挪亚做一个例子。在创世纪第六章，当神对挪亚说因为地上充满了人类的强暴，所以神要降下洪水把他们和大地一并毁灭，所以神对挪亚说，他说你要去造一艘方舟。挪亚就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情，都隔了很多年才看到这件事情，他就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那弟兄姐妹，挪亚造方舟的行动是使他得救的原因吗？挪亚造方舟的行动是使他得救的原因吗？不是的，挪亚的得救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，相信那个未见的事情必要来临，所以他动了敬畏的心，产生顺服的行动。所以造方舟的行动是他信心的证明，是他敬畏神的心的外在表征。所以我们就明白，好行为不是使人得救的原因，但是好行为是人得救的证明，是人得救的证明。弟兄姐妹，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曾经想过，照传统的讲法，就是传讲 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？神大能的手帮助以色列人攻破耶利哥城，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，来激励我们众人的信心，对神，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？但是当我在祷告中思想，在祷告中思想，当我仔细的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看见信心不是被激励的，使人得救的信心是要用顺服的行动走出来，被试验过，被坚固起来的。我们听一篇很激励人的道啊，讲道很受感动啊，这个感动常常就像一个火花，但是我们在听了以后很有感动，回家坐在椅子上呢，我们也想动，但是电视一打开我们就不动了。如果有感动没有行动，没有照着去行，火花很快就熄灭了。若是你要使感动的火花燃烧成一团的大火，你必须要有行动啊，你必须要有行动啊。所以他今天讲到的结论，因着信顺服去神去行，就迈向得胜。因着信有顺服的行动，必然呢会带来冒险，让你有不安全的感觉。因为我们造人的方式，我们总是要选择走在自己所认为有安全感的保护网里面，因为在那个里面呢，我们那个自我掌控的心呢，总是要来大过相信神的心呢。但是造神的方式，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因着信攻破耶利哥城，是因为他们照着去行。神要我们走出去，走出去那个人我们自以为是的保护网，所以因为踏出我们的保护网，我们才有办法抓住神说那未见的事情必定照你的应许要发生，所以我们才会相信神，顺服的去走这条路。我们有那个冒险的感觉没有错，因为在我每一次凭信心要踏出那一步的时候，是我完全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结果的那一步。所以希伯来书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虽然我看不见未来的事情会如何发展，但是因为我相信神耶和华以勒，我就相信神必有预备，神必有预备。在今年十二月的华人差传大会，有一个见证，有一位啊叫做 Chris Rotte 的牧师 Chris Rotte 啊，在十年前他就搬离开他的 comfort zone， 成一个比较高级的住宅区呢，他把房子卖掉，他全家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小孩一起搬到洛杉矶一个很贫困的地区。因为他受到主耶稣的一个感动，主耶稣一生就是跟贫穷的人在一起，要将福音传给他们，所以他跟他的妻子 Maggie 就带着这个意向要去贫民区接触穷人，将福音传给他们。所以 Chris 全家就搬到一个贫困地区的小小的公寓里面，他心里面想的是，我不是要来追求美国梦，我要追求的是神国的梦，神国的梦。美国梦呢，有时候就像一生啊，我们的一生就像草上的花，早上开的茂盛，中午太阳一晒，晚上热风一刮，晚上花就枯死了。他要追求的是存到永恒的美国的梦。所以他们的小孩就去到当地很差的公立学校念书，这父母亲不容易做到，你不会把小孩送到一个非常差的学校去念书的。那 Chris 每天回家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打蟑螂啊，公寓里面很多的蟑螂。所以他们住在那个公寓旁边的小巷子，有几个破沙发椅，每天呢都有吸毒的人在那里，又有一些妓女在那边拉客，就这样子住在那里。一年过去了，事工没有推展，一切静悄悄的，就好像以色列人安静的绕着耶利哥城转圈子，一圈一圈的转，一圈一圈的转。又一年过去了，还是老样子，没有人信耶稣，困难，人心的冷漠，筑成的高墙，吸毒妓女脏乱，环境还是一样的糟，好像改变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人的怀疑和困难可以堆积成一座很坚固的打不破的耶利哥城。在这两年等待的期间，我心里面想，如果我是 Chris， 我心里面可能常常想着， 为何上帝不理我？你不是呼召我来服侍你吗？为什么你不理我？为什么没有使事工发展，使啊人心改变实现呢？但是 Chris 跟 Maggie 他们用顺服的行动继续的坚持他们的呼召，坚守他们对神的信心，继续的绕着围着他们的耶利哥城绕圈子。有一天 Chris 下班的时候，他回家看到巷子里面有个二楼的小孩拿着一个 football 站在二楼的窗口。 Chris 就问他，哎，你要不要下来，我们来丢几个球。所以他们就下来，就在小巷子里面丢 football。 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个小孩加入，不久有一个大人也加入一起丢 football。 这样子他们玩得很开心，一直到 Chris 的妻子 Maggie 来喊他回家。 Maggie 问 Chris 说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 Chris 一看，哇，原来都快要半夜了。第二天他们又继续的在巷子里面丢 football， 第三天第四天就这样，他们每天很开心的在巷子里面丢球。有一天 Chris 忽然注意到那些吸毒的人和妓女不再来到他们这个巷子了。原来这个巷子有小朋友有人在玩的时候，这些人就不再来了。他们住的地区改变了，那个人心冷漠所筑成的高墙被拆掉了，邻居也彼此熟悉了。因此 Chris 就开始带领查经在这个地区建立教会，这个教会就叫做 New Life Community Church， 现在有100多个人聚会。因此 Chris 心里面一家他们在信心里面顺服的行动，使得100多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，有上帝同在的祝福来临。Chris 的见证非常的激励我，因着信顺服去行，迈向得胜。原来信心是在我觉得为何上帝不理我的时候，我还是坚持不放弃，继续我顺服神的行动，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要来承受应许的人，最后有上帝同在的祝福就来临了。原来只有被试验过的信心才是真正的相信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这一段信息告诉我们一个信仰上非常重要的课题，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？因着信我相信什么？因着信你相信什么？如果你里面的信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上，只是你想一想思想上的认同，在你的生活中你可以活得好像神缺席不在，你也觉得无所谓。看一看你今天的生活，神真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吗？还是你都觉得上帝不理你，或者上帝跟你在不在都没有关系？你认为相信耶稣是这种信法吗？希望不是，因为真正的信心不是这样。真正的信心会有从敬畏的心产生出来顺服的行动。信心跟顺服是分不开的，没有顺服行为的信心等同于死的信心。最后我要谈到关于顺服神的具体的内容，我要请你回去看罗马书12章到15章。因为当保罗讲完了所有因信称义所有能够成圣的教义以后，从十二章进入生活运用，告诉你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就在这几章经文说到了。他说我们要按照恩赐彼此配搭服侍，我们要真诚爱人，肯为别人的利益着想，我们要凭宽大的心彼此接纳，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要经得起考验，经得起考验。你也可以去读雅各书，雅各书有很多的考卷，每一张 test 每一个考卷都是在测试你能不能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今天来到主里面蒙福，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跟随主。但是我们跟随主的时候要有一个信心，这个信心不是我想一想我认为我相信耶稣 OK 了 I'm fine 我可以了，这个信心是你要去冒险，你要走出你的comfort zone，你要愿意去尝试那些你不能顺服的。我今天的讲道就到此，但是我要邀请你有几分钟安静的时间祷告一下，想一想神在哪些事情上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顺服他，我走不过去的。那我们一起祷告。那我们有个安静的时间，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来思想。我们跟随耶稣，我们说主啊，我相信你， 你是我个人生命的救主，我愿意一生跟随你。但是你现在还没有在跟随他，你的信心还是停留在理性头脑的层面，因此你的生活有耶稣存在和没有耶稣存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你的生活行为跟没有信主之前也没有很大的差别。主，那我们来思考一下，在撒迦利亚书八章二十三节说，有人看到犹太人当中有一个信主很坚固的人，有十个人从外邦出来说，拉着你的衣襟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我因为我看到有真神在你们当中。那我们来想一想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生活见证，有没有人拉着你的衣服说，我要来认识你所相信的神？那我们来安静思想，把我们自己放在祷告里面，求神鉴察，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看见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。恩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，求你亲自对每一个人说话，让我们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， 看见我们不愿意顺服的地方在哪里，我们不愿意放下抓在手上的东西在哪里，因此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有真正信心的生命见证，最终成为荣耀你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